风过留香。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暧昧的习惯，就是在经过的地方留下香气，不仅仅是靠手腕上一点清风拂过的余香，更加喜欢不断创造，不断累积。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习惯对着窗户洒几滴香水，让明媚的幽香透过一天中最清新的空气跳跃于整个房间。志明通常都会在这个时候张开惺忪的睡眼，醉眼看花似的望着我，等到我释放出 CD 里的琴曲，他才会在鸭绒被的浪花里伸起懒腰，然后说 Baby， 下回换种香水吧，一成不变可不是女人的习惯。当然我非常清楚，只是他有所不知。傍晚下班的时候，我留给办公室唯一的礼物就是另一品牌的香水。这个时候靠窗的办公桌往往被晚霞晒得有些温热，触摸上去有一种酷似生命的质感。我在上面轻轻地掠上一笔，感觉就像为一名风华少女再添了一抹胭脂。我一天要周旋于两种香水之间，如同在多元空间不停地穿梭的异类。当我抹上属于志明的冰雕，就是他身边一位乖巧可人的小女人；当我抹上不属于志明的毒药，则是另一个世界叛逆黑暗的香魂。我从半年前搬到志明的公寓，打算经过一段实习后与他结婚，可是遇到工作繁忙的时候，还是习惯回到属于自己的小窝，过一段无人打扰的日子。我和志明的习惯不同，夜晚的时候他喜欢打开所有的电灯，让他们尽可能的比拟白昼的光辉，而我恰恰相反，除了电脑屏幕幽蓝的光芒，什么也不愿留下。看着手指与键盘在黯然中美妙的结合，是一种醉人的呢喃，尤其是在午夜钟声敲响的那一刻，空气中更是充斥着神秘莫测的气息。我像吸食了最高剂量的兴奋剂，忘我的在网络上驰骋，无拘无束。那个时刻的我说着跟白天截然相反的语句，口无遮拦的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大谈死亡及狂野，直到昏昏沉沉的靠在椅背上不省人事为止。第二天起来，心里总有一种空洞的可怕，就像呼啸的冷风刮过了洞穴，盲目而伤感。我也曾试图离开这种低迷的生活，然而无济于事。我甚至分不清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像是旷野上漂泊的孤魂，永远没有固定的归属，并且连我自己都不会想到是什么原因使我以两个身份和同一个人成为朋友，那个人就是志明。我乐此不疲地扮演着两个相左的角色，似乎没有目的，也不需要理由。如果非要强加一条罪名的话，那只能说不管是哪一个自我，都对这个男人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真的。无论是现实中朋友聚会上的初次邂逅，还是网络上聊天室里的偶然遇见，都无可避免地引发起一场瑰丽的火花。我想上天为了人世间秩序的安然，总要做一些刻意的安排，在某些人之间架设直通心扉的立交桥，并管它叫缘分。我非常满意这档安排，虽说志明不喜欢做家务，也不太细心，他仍是我心底唯一温情的痕迹。我甚至觉得冰雕就是为他而存在的，那颗晶莹剔透的心正是因为他才如此坚固。如果志明消失的话，我害怕另一个自己将就此死亡，毒药将在一个人的黑暗里不断沉沦，直达地狱。但是如此大胆地在同一个人面前暴露自我似乎是错误的，在此之前我毫无预料，倘若冰雕与毒药同时争夺一个男人的话会是什么样子。 志明慢慢地沉溺于网络，脸色因为长时间的泡网而显得苍白无力。在闲聊中，或是闻到冰雕的时候，开始问我毒药到底是什么。而得到答案之后，满意而揣测的微笑往往令人惶恐不安。尽管他关心的只是同样一个女人，我心惊肉跳的程度却不亚于抓住出轨的真凭实据。难道两个不同的灵魂已要将躯体分裂？毒药上网的时候，志明的头像会发出欢乐的跳跃，津津乐道地说着在女友面前从不提及的话题，包括许多工作的压力。真不明白，为什么当着自己微笑和蔼的女朋友，这个男人却不能把郁闷的心情一吐为快，反而在一个阴暗的陌生爱弟面前能够酣畅淋漓地如此快乐。也许在温柔的女友面前，他只能是一个可以依附的伟岸身影，这是很多男人的悲哀，善良的志明也不能避免。是的，他说，我要娶她，我不能让她为我感到一丝彷徨，这是我的责任。志明，你吹过蒲公英吗？责任是蒲公英的风，真正的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是属于一体的生命。你在忧虑，你在害怕，因为你没有信心守护好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毒药，小心你的聪明会令你变得可怕。你忘了我的名字吗？这是我的骄傲。聊了一个晚上，周六的早晨我给志明挂个电话，说我今天不打算过去。没想到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刺耳的门铃却传来尖锐的警报。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惊魂未定地跑到猫眼面前张望，一看果然是志明，吓得贴在门上大气不敢出一声。虽然经过一夜，昨晚残留下的毒药却未曾挥发殆尽，凭他对我的了解，不难猜出一些稍有关联的线索。志明按了好几遍门铃都没有人回答，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去。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换了套干净的衣服赶到他的住处。志明问我为何不在家的时候，我便说恰好错开了。这一说果然灵验，他没有再追问下去，却猛地凑到我的颈边说，宝贝儿，你的身上有两种香水混杂的味道。没有，我没有。我一下推开他，不敢看他的眼睛，便用枯竭的喉咙发出尖锐的叫嚷。志明，我很累，公共场合有很多抹香水的女人。志明不语，扭头拾起房间凌乱的报纸，随后向我飞来一架纸飞机。我缓缓地摊开色彩浓郁的纸张，粗糙的纸面上有一瓶香水，从油墨间似乎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志明笑着说，他永远也没有勇气向女专柜靠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我上回留下的这张报纸，上面很清楚地标明了有关于毒药的一切。听到这里，我开始痛恨自己。抹着冰雕的时候，我不想与他讨论有关毒药的一切，所以我懒懒地起身走到厨房开始准备午饭。由于睡眠不足，哈气一打差点没打翻手里的鸡蛋。我懊恼地叹着气，如果连家务也不会料理，只怕连过门的资本也飞了，都是毒药惹的祸。还有夜晚，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飞蛾，明明属于黑夜却憎恶着它，只能是一篇无济于事的笑话。白昼的阳光斜射进厨房，在我的身边打着圈儿。我觉得体内最后一点香气开始蒸发，就连灵魂也跟着升腾起来。然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飞扬与坠落是因果必然的关系， 只要能贴着地面，哪怕是沦陷，我也宁愿选择保障的方式。志明就是再适合不过的保障方式。同他在一起，就像在开满油菜的田埂上行走，充满着花海与粉蝶的情趣，又有着清风拂面的安逸温柔。汗雨淋淋地做完一顿美餐，连唤几声志明也不答应。跑进房间一看，他居然在沙发上睡着了，脸上盖着那张报纸。揭开一看，是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就像面对电脑游戏时一样。我轻轻地将他唤醒，说时间到了，该吃饭了。他突然紧紧地将我抱住，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真好。我不明白他今天为何会这样，我做的菜并不比平时出色。我在这间屋子里待了一天，重复着说着初次邂逅的种种经历以及那些纯美的时光。志明突然跟我说，其实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出国以后就断了。我说我知道，我很早以前就从朋友那里听说过关于他的一切。狡黠而自私，志明不会喜欢这样的女人。他喜欢的是我，和我一样，从第一眼起。到了晚上，我也不打算离去，看过天气预报，知道明天是个好天气，打算和志明去郊外走走。听说那里真的有一人多高的油菜花儿，在头顶成群结队的编织着美丽且延绵不绝的有几十里地。我喜欢那种淹没于花丛的感觉，就像潜入了另一个世界，不停变换的是生命的延续。我可以在那里获得短暂的新生，然后以更快的速度覆灭，非常的起眼。夜里意识模糊的时候，仿佛真的进入一片开满油菜花的田野。然而令人称奇的是，细长枝梗上开的并非耀眼的金黄，而是低沉的黑色，如午夜般浓郁的黑色。一瞬间惊醒，发现只是置身于一间黑洞洞的房间，是志明的卧室。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我突然对他非常陌生，就像寄宿于外地旅店的那种感觉。墙壁四周隐约传来模糊混杂的气味，只有一种气味我分得非常清楚，是毒药。这里怎么会有毒药呢？我的脑子一片浑浊。突然隔壁的房间传来细碎的响动，我打开被子，赤着脚悄悄地来到门口。只见志明在书房的电脑前无力地摇晃着靠椅，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若有所思的样子。心猛地向上一提，我知道他在等谁，可毒药是不可能来的。正考虑是该悄然隐退还是上前劝慰，他抬手关闭了电脑。我便急急忙忙回到房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他回到床上的时候，开始连续不断地抚摸着我的长发，用手指在发丝间游走，急促而又盲目的样子。我以为接下来他会低下身子亲吻我，然而什么也没有。他在我的头发里睡着了，不知是好是坏。第二天用毒药上网的时候，发现了他写来的留言，大致是一些混淆不清的想念。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全无热切。没有人会为背叛的端倪而感到高兴。志明是属于冰雕的，我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聊天的时候，志明说，毒药，你是那样的神秘，就像黑暗中的夜来香，顺着幽香寻去，却往往一无所获。然而那股香气是那样的诱人，甚至逼人为虚幻而疯狂，无从抗拒。 喜欢毒药的大抵有两种，一种聪明的可怕，一种愚蠢的可怜。聪明的那种很清楚毒药的药性，他要的正是以毒攻毒的效果。毒药对他而言是最好的利器。愚蠢的那种也清楚毒药的药性，只是无法判别，清醒亦无法回头。志明究竟是哪一种人，我不想去猜，更确切说是不敢去猜。生活突然地变成失去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混乱不堪。我想抽身做回正常的自己，却又不知该如何去做，并且这一切随着志明的左右摇摆而更显凌乱。在现实中，他开始以凄迷的眼神告诉我，视线总是穿过躯壳落在身后的某一点上。而在网络上，他开始杂乱无章地倾诉一些自责和困惑，像挤压于一个巨大磁场中间的可怜人。看到这一切，我无可避免地承担起两个人的痛苦。梦中的黑色油菜花愈发蔓延开来，和暗夜的恐慌形成一个厚实的宇宙，将我隔离其中。我想，总有一天秘密会被揭穿的，也许是明天，或者后天，反正是我完全崩溃的那一天。那时一切都会消失，包括梦中的油菜花。至于志明，我更是完全失去了把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不再抹任何香水，去志明那儿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女人总有累的时间，只是我时间似乎来得早一些。谁让一具躯壳有两人分享，就是机器也承担不了高速的负荷。突然有一天，不知是不是门没有关好，志明径直迈进我的房间，托起我沉重的上肢，开始连续不断的叫唤。我昏昏沉沉地瞟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用头发埋住脸蛋继续发呆。他开始打开窗户释放阴湿的空气，然后蹲在地上整理周围的一切，有剩饭、碎头发、旧拖鞋等等等等。突然，他不知从哪儿搜出两瓶截然不同的香水，丢到我的面前。我知道，其中一瓶是永远不该出现在他面前的毒药。你一直在骗我，是不是？你就是毒药，是不是？一切都来得太快。我从发间探出头来，除了应承，又能说些什么呢？事情只是出现一道小小的转折，试试我们彼此心照的时候，也是说服我唯一的条件。我说，是的，全都是的。我是一个怪异的女人，有各种不同的性格和癖好，永远也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短暂的无语，结果和我意料的一样，志明不能接受欺骗，哪怕是有理由的欺骗。再说，和一个变态的女人生活，本来就是常人无法容忍的事。我同样不希望志明在婚后才抱怨不断，或者是有了孩子之后。毒药真的具有毒性吗？真正的毒药往往用暧昧的名称搪塞过去，直到你饮下才露出其狰狞的嘴脸。而所谓的毒药，只是在用经验的称呼进行善意的欺骗，只是希望你闻到它的香气后再也不忍离弃。一切都结束了，我靠在窗边，让风使我的头发凌乱，借以遮掩脸上挥之不去的哀伤。志明开始向大门挪去，步伐缓慢却很坚定。没有听到关门声，突然他又回过头来，一边用冰冷的手指拭去我脸上的泪水，一边说，亲爱的，对不起，如果你给我一点时间， 当我学会遗忘的时候，就回来找你。一天，一个月，一年，志明一直都没有回来。当等待变成永远的时候，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永恒。两瓶香水同时碎了，洒在地上，到处都是发光的玻璃以及刺鼻的香味，随之在空气里发酵，再也没有挥散。午夜凄清的桥栏上出现一名长发飘逸的女子，她光脚坐在狭长的桥栏上，轻轻哼着歌，淡然的裙摆随着长发在风中飞舞，剩下几十米的空旷则是闪着幽蓝光芒的长河。